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2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正月初六。在星期六2月1号这天，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加25%的关税，对中国加10%的关税。对中国加的关税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加的啊。于星期二2月4号实施啊，消息一出，顿时硝烟弥漫。2月3号，美股刚开盘的时候也跌了一跤，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就在很多人说世界就要陷入动荡的时候，转机又来了。川普宣布星期一与加拿大总理和墨西哥的女总统会有一个电话会议。在我做这集节目的时候，墨西哥的女总统已经宣布把对美国报复的关税推迟1个月。她说川普也同意了，把对墨西哥的关税推迟1个月。星期一下午的消息是，川普也同意把对加拿大的关税推迟1个月。作为交换，加拿大会任命一个边境芬太尼主管，加强边境的缉毒。所以加拿大基本上也是比照早一点墨西哥在边境部署1万军队，加强保安巡逻这种妥协模式。因此，当下的关税战红色警报暂时解除了。正如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说的，墨西哥是川普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对手啊，因为它最弱，从而就达到各个击破的目标。所以美股在星期一开盘下跌了1个小时之后啊，又开始回升。星期一中午的时候，道指的跌幅收窄到只有 0.2% 之内，标普500的指数收窄到只有 0.6% 以内，纳斯达克是收窄到 0.3% 以内。所以这种程度的下跌呢，甚至连技术性回调都够不上了，是非常温和的。应该说川普的关税威胁在临到实施前的一刻还是见效了啊。虽然不能说他就旗开得胜了吧，但是最起码乐观的情绪又有上升，社会的恐慌目前有所缓解。这就很像是赌博，赌的就是谁沉得住气，谁能够不眨眼。在最后出牌前一刻，打牌的人决定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你看川普看似非常鲁莽疯狂的举动，他还是有很多细微的算计的。他宣布关税的日期是在星期六2月1号，实施的日期呢是在3天以后的星期二，最起码在宣布的那天就避开了股市的交易日啊，就给公众情绪的发作留出了一点时间，而且呢也给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足够强的压力啊，在第一波关税实施之前就紧急沟通。一些人担心关税战引爆天下大乱，是担心中国和欧盟在日后面对关税的时候也和墨西哥加拿大一样强硬报复，那自由贸易就 game over 了。但其实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高举轻放，最后一刻有妥协，中共也没出声，所以担心的事情并没有立刻发生。那接下来咱们还是先简要分析一下美加墨关税战这个雷烟火炮的到底破坏性有多强。川普在刚上任的时候呢，说是要对加拿大的产品全面加 25% 的关税，但到他宣布的时候啊，其实对加拿大的能源和电力进口这一部分只加 10% 的关税。至于说其他商品类别加多少呢，可能是 25%，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美国所发布的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的产品类别清单，反而是加拿大政府在2月2号这天啊，就气势汹汹地公布了对美国加关税的这个报复清单。美加贸易当中，加拿大出口美国的最大宗商品其实就是能源三大件，就是原油、天然气和电力。这三样东西去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了1700亿美元，而对美国出口的总额才3600多亿美元，所以能源三大件就占了出口总额的接近一半啊。而川普对这一部分商品呢只加 10% 的关税，那也就相当于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半壁江山并没有遭到那 25% 的关税打击要轻得多啊，所以对两国贸易的实际破坏力呢还是有限的。加拿大小土豆总理这边呢，现在也是在打民族主义牌，看起来也是很强硬，要挽回他现在很低的民望，要对美国来的1550亿美元的商品加 25% 的关税。但是它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施的只有300亿美元，如果不推迟的话，也是在星期二2月4号开始实施，选择的是对加拿大民生影响比较小的商品类别。第二阶段啊，也就是加拿大从美国进口主体的1250亿美元的这部分，计划呢是3个星期以后再加关税。那可能有的观众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加之间的加关税也推迟了。 总之呢，加拿大当下的报复也是相当有限的。那我们聚焦一下美加之间的最大宗贸易商品能源，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原油啊，其实一多半是重油，而美国国内所生产的原油主要是轻质原油，包括裂解油页岩所生产的原油，比如美国著名的原油期货价格指标 WTI 就是德州轻质原油，在这个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啊，就是德克萨斯州油井所生产的含硫量比较低、密度比较轻的原油。川普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能源，我们美国自己全都能够解决，这个话不完全符合实际啊，因为美国目前出产的原油在品质上、类型上和从加拿大进口的是有差别的，就算美国自己也能够开采重质原油，也需要投入新的产能嘛，它也不是马上就能够替代的。而从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这些重油呢，它提炼的产品包括哪些呢？首先是大型运输工具所需要的燃料，像重型卡车、船舶还有火车、机车，它们是烧重油的，还有柴油、航空煤油、取暖发电用的燃料啊，还有石蜡、沥青这类副产品，都是从重质原油当中所提炼的。重质原油它的主要作用不是用来提炼汽油的，所以加拿大出口的重油在短时间内并不容易被取代。那川普也就不能够一下子把这部分关税抬得太高。同时呢，加拿大其实也很难在原油出口这个领域长期和美国杠，那是因为加拿大石油开采的产业布局主要就是为了对接美国的炼油企业啊，像加拿大的产油大省阿尔伯塔省，它的原油产量主体部分是通过输油管道运送到美国的，有一些呢是在BC 省那边出海，装上油轮绕一圈，经过墨西哥湾再送到美国南部和东部的炼油厂，那这一部分市场是占到了阿尔伯塔省原油产量的70%以上。而加拿大东部的炼油企业对阿尔伯塔省的原油没有那么大需求，所以呢，这就造成加拿大东西方向其实缺少能源输送的基础设施啊，像输油管线这一类的东西。从经济上来讲呢，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它更像是美国的一部分，它是南北的联系比较强，而东西联系的纽带比较弱。那这种客观的格局呢，也让加拿大很难硬气得了很长时间。那接下来美加之间第二大宗的贸易货品呢，就是汽车部件。很多汽车厂商的生产线是分布在美加边境线两侧啊，一辆汽车从部件到组装成整车，物流要多次跨越边界，如果每进美国一次就要被加一次关税，那确实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儿。那这部分出口呢，是占到了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 10% 以上。那这就是美加之间贸易格局的一个基本轮廓。在川普第二任期第一波贸易战当中啊，是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同时开战，但似乎一开始的时候把中国作为一个比较次要的目标，好像川普对习近平反而比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善一些，那是不是表明习主席真的是川总统的朋友呢？啊，川普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其实到现在啊，我们基本已经可以初步看出川普的打算了。在和他宣布关税的同时，另外一条线索也非常重要，就是国务卿卢比奥的时间线。1月24号这天，卢比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通了电话，这个时间还早于卢比奥和欧盟的外交和安全高级代表的通话时间，和后面这一个通话是在1月28号，还晚了4天，和中共的通话在前面。就这次通话还闹出了一个吹牛穿帮的乌龙事件，因为中共在事后的官宣新闻稿里面说，王毅告诫卢比奥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翻译成英文就应该是 behave yourself， 这事儿拿到墙内一宣传就变成了我们王外长霸气的抛下了四个字，那简直就是耳提面命，像教训小学生一样，卢比奥就是俯首听喝无言以对，那简直太长咱们中国人的志气了啊，就达到了这么一个宣传效果。但是卢比奥在1月30号这天的梅根凯利秀当中说，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听到通话当中王毅说过这句话，而且卢比奥还说，如果王毅能够当他面说这种话的话，他也会原样回怼回去，会告诫王毅你也要好自为之。卢比奥说他已经了解到中共这种宣传伎俩了，中文和英文的报道啊并不一致，而中文报道经常会凭空编造一些外交场合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啊，通常是那些你听起来特别硬气、特别长志气的话，是拿回去给国内宣传用的。那卢比奥的这段采访视频播出以后，又被网民配上了中文字幕，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就相当于是公开打了中共的脸，把牛皮给戳破了。中共这种外交的公然造假，以前美国政府也知道啊，但是不说破，为什么呢？给对方留点面子。反正美国政府要的是里子面子嘛，他不是很在意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免得下次见面的时候彼此太尴尬。但是卢比奥压根就不管这些，就直接给你牛皮戳破，不留市场。这算是卢比奥这十天以来干的一件大事儿，和王毅通话。而且在中共官媒发出那个好自为之的假新闻之后，立刻现身戳破牛皮，不让寸分。那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呢，这就叫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差别只在于是王毅亮了个假剑啊，卢比奥亮了个真剑。接下来就是卢比奥对巴拿马的访问，新国务卿的第一个出访地是巴拿马，可见巴拿马运河这个事情在川普内阁的议事日程上优先性排到多前面。美国确实是在非常认真的威胁巴拿马，那巴拿马的反应呢，就是嘴硬腿软啊。巴拿马总统嘴上说主权不能妥协，但是呢，他立刻做出了缓和，表示不再和中共续签“一带一路”倡议书，而且会对控制运河两端港口的中国公司进行调查。调查的意思就是查证他们有没有对巴拿马官员搞利益输送，从而拿到的特许经营权。但是这些承诺你真的也别太当真啊，是巴拿马政府在压力之下虚以委蛇的举动。所谓退出“一带一路”，它也可以继续受中共的影响。巴拿马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国内的政治圈子也高度封闭、高度固化，这是中南美洲国家的通病，它的政治圈子是严重家族化的。你说调查官商勾结，差不多就等于自己查自己，你很难指望它有什么彻底的反腐。所以美国接下来不出意外是会持续施加压力的。说强制收回巴拿马运河，这是川普政府的漫天要价啊！真要这么做的话，动用军事手段，那会激起很大的国际风浪。而所谓调查控制港口的中资公司，就算是巴拿马政府的就地还钱，是第一步还价，这个讨价还价肯定还要持续几轮的。除了强制收回运河之外啊，可以考虑的方式还包括有采取20世纪前半段英国对待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就是美国和巴拿马之间结盟，美国在运河区驻军管理运河的企业是由两国合资成立的共同管理。其实在20世纪前半段，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中东铁路，苏俄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和中国共同管理的，直到1952年交还给中共啊，所以是有潜力可循的。怎么样管理运河，这是后话。说卢比奥第一站出访巴拿马，我们能够看出来的是，川普内阁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呀？仍然是安全，还不是平衡贸易逆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目的也是要达成安全。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川普达成的安全目标是阻止芬太尼的输入。一句话总结就是，川普攘外必先安内，攘卷必先安进，他要先解决身边的邻居，不被渗透，不成为敌人的白手套，然后再进行下一步。那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了，那川普威胁欧盟是为了啥呀？啊，难道不是为了钱吗？啊，主要还真的不是。对欧盟施以关税威胁的目标，也是要迫使欧盟国家与美国协调一致，干什么？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停火，根本上也是为了安全。关税仍然是杠杆。至于说钱这个事儿，是不是川普完全不在乎呢？啊，当然也不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维持一个比现在更高的关税税率，比如针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因为川普要对联邦政府进行瘦身嘛，政府的收入构成也要改变，减少对美国人自己征税之后呢，要用关税补贴联邦政府的开销。不过安全仍然是第一位的目标，是安全带来繁荣，而不是繁荣带来安全，这个因果关系千万不能够搞颠倒了。过去20年的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错，错误之处就在于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降低价值观的标准啊，降低安全标准，扩大自由贸易圈啊，就能够带来繁荣，繁荣自发就能够增进安全，这错了。 啊，甚至有些人认为让中俄甚至伊朗这样的国家从自由贸易当中获益，他们就会融入现有的规则体系，甚至主动去维护这个规则，这个算盘是完全打错了。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它是用从全球化过程当中积累的经济实力去改变规则，它试图以金砖国家这样的平台作为一个低配版来干什么呢？来取代 G7， 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低配版来干什么呢？来对标北约啊，还准备在金砖国家内部推行人民币的流通，为未来取代美元做准备啊。它是借你的资源干着反你的事儿。但是造成这一切的过错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很多人过于天真浪漫。全球化它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本质是一种技术浪潮。当通信技术和现代化的交通技术兴起之后，把地理空间给缩小了。这种技术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你不可能因为反对某个国家，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你也不用了吧？啊，你也不可能喷气式客机不要了吧？相反，把全球各个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技术趋势现在还在发展，比如马斯克的那个星链互联网技术。那这种技术的进步，它只能够让跨越大洋、跨越大洲的旅行变得越来越方便，通信变得越来越方便。那么人往哪儿去？那当然产品也要往哪儿去，资本也要往哪儿去，因为那些地方有你没开发的市场嘛，这不是很自然的反应吗？这个过程啊，在我们这一茬人类文明没有被一场滔天洪水毁灭之前啊，没有被一颗小行星毁灭之前，是不会发生扭转的。川普也没有能力扭转，但是呢，他想走一段回头路，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啊。这是目前我对川普关税战的看法。美国驻华大使馆在 X 上发了贴文，解释了川普政府对墨西哥加 25% 关税的理由，就是为了迫使墨西哥政府合作打击芬太尼输入美国。贴文里说，墨西哥的这些猖獗到世界领先的贩毒集团是和墨西哥政府有紧密联系的。而且又引用 CBS 的报道说，墨西哥两家最大的毒品卡特尔也就是垄断集团的意思，这两家大毒枭他们的芬太尼药品的原药全是来自于中国。而川普政府的目的呢，是要维护边境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健康。经到加拿大进入美国的芬太尼药物也是类似的情况啊。贴文里面说，连续四年从这个方向进到美国的芬太尼都创了历史新高，上一个财年从加拿大非法进入美国的芬太尼足够杀死980万美国人了，所以给加拿大也加了 10% 的关税。贴文里说，给中国加 10% 的关税也是同样的目的。中共之前非但没有配合禁止芬太尼，反而给这些生产芬太尼原药化合物的企业补贴啊，还在鼓励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里其实是传递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芬太尼对华人观众来讲可能稍微陌生一些，比起缅北电诈来讲，芬太尼好像是远在世界另一边的较次要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正在成为21世纪针对美国的鸦片输入。这些在中国的原药企业啊，连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因为成药多数是在墨西哥制成的，他们共同构成了21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美国给这三个国家加关税，就是为芬太尼这一件事情来的。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的关税比较重，那是因为对这两个邻居关税杠杆起的作用最强，又因为他们近，最迫切的需要他们立刻做出行为上的改变，就得优先处理。至于对这个灾害的源头中共来讲的话呢，得先斩断他们伸出来的触手，得折其羽翼。现在他们的触手主要是伸进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一步完成以后才能够对主体本尊发起进攻啊，是攘外必先安内，攘远必先安近。那这个动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出来了啊，我知道有人会表达不同意，你别急，你过几个月再回来看看。那这一波关税呢，就是为芬太尼而来的，也就说明了今后可能基于别的理由对中国再加新的关税，所以最后对中国关税能够加到多高，这事儿也不忙下结论。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暗中进行很多年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今天也得专门提一提，就是你通常在中文圈当中只会看到啊，美国为了围堵共产党在太平洋西岸所建立的第一岛链防御圈，对吧？可是你很少看到有人说共产党对美国的反包围圈，但是经过最近的几件事，这个反包围圈它确实已经现出雏形来了。 在美国以南就是巴拿马和墨西哥，中共的影响已经相当深入了。李嘉诚旗下的子公司控制着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美国有 40% 的集装箱货轮要经过巴拿马运河，美国海军的全球调动啊，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头之间调动也要依赖巴拿马运河，所以谁在管理运河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至关重要。美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末成为太平洋利益的重大关切国家，原因相当一部分也在于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让美国货运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路程大大缩短了，而且美国在两大洋之间投射军力啊，也变得更加快捷了。所以这个运河呀，其实是关系到了美国的国运，就类似于苏伊士运河同英国的关系一样。那么中共拿住了巴拿马运河，虽然不至于说是卡住了美国的脖子那么严重吧，但最起码也是捏住了一个动脉。另外，这个芬太尼的产业链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墨西哥政府，还有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当中啊，中国人的人数呢也是最近几年有大幅度增长，那其中也包括了中共的渗透人员，所以这又是对美国反包围的重要一环。再来，在美国以北，中共在加拿大的影响也已经相当深入了。关于加拿大的话题呢，我以后会专门开一篇来讲。加拿大的华人集中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少数几个大城市。加拿大总人口不到4000万，华人有将近200万，从比例来讲呢，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加拿大和美国的体制还不太一样啊，加拿大是议会民主制，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一个选区选议员呢，可能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很小。那么中领馆在加拿大的代理人，他去拉几大巴啊，千儿八百的华人去投票，就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让中共喜欢的候选人胜出。所以这对加拿大来讲，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急迫的国安问题。加拿大是急需通过外国代理人的立法，需要赋予国安机构更大的权力。现在加拿大情报局它的工作仅仅是给政府写报告，而小土豆政府早已经被渗透的千疮百孔，它要是无所举动的话，那情报界也是干瞪眼没辙。要抓人得怎么办呢？得加拿大皇家骑警来执行，就跨了一个部门，就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协作，跨了一个部门吧，积极性就差了很多。所以加拿大是急需给国安部门扩权，让国安部门有逮捕和侦讯的能力，那才够管用，才能够改变现在面对中共渗透非常软弱的局面。在加拿大东北方向还有格陵兰啊，中资公司也是积极在格陵兰运作，拿到采矿权。所以中共你看，从南面、北面、东北几个方向包围美国，主要是从美国的邻居相对欠发达一点的国家入手，又是搞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那一套。而川普一上任出手的几个重点，你看都是和这个包围圈有关，针对巴拿马、墨西哥、加拿大和格陵兰，都是要把中共在这些地方的势力排除在外，打造一个身边的安全朋友圈。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系列动作背后中美相争这个主线的逻辑。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